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9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要来跟大家谈跟资安相关的议题。那我们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在业界算是蛮有名的，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工程师或是在这个产业相关产业工作的，你可能都认识他。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资安顾问公司戴夫寇尔 DevCore 的执行长 Alan 翁浩正。我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就会直接叫他 Alan。 那我们先请他来跟听众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DevCore 的执行长 Alan。 那我们公司呢，就是专门做资安的供给面的一个公司。那其实大家会很好奇说，供给面为什么可以开一家公司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在被骇客攻击的时候，或是被国外的一些网军啊等等的被攻击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不知道说骇客们会怎么样攻击的，他怎么打的，他用怎样的手法、怎样的策略、怎样的工具。那所以说我们就像是一个医生一样，我们会跟企业说骇客会怎么打，然后跟他们说该怎么样去做修正跟做防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在做的一个工作。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协助企业发现自己的缺口。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公司算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公司里面都要是很熟悉骇客的手法，然后骇客的一些思维，然后用这些东西来帮助企业把资安做好。
那像你们这样在工作之余自己在上网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会有那个习惯要去测一下这个网站啊？
其实测试这件事情呢，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因为当你对这个网站呢做了一些攻击行为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可能触犯法律的。当然我们在做资安的人，其实对于网站的一些它的设定啊，或者它的样貌其实很敏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网站，它如果是用比较旧的技术，或者说它可能在某些地方有错误讯息，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网站可能资安做的比较不好，那就有机会那个网站是容易被入侵的。那在那上面输入的一些资料或是一些个人比较联络资料、信用卡号等等，就会比较谨慎一点。
比如说像我们在讲说要抢票这件事情，不管是过年期间的火车票要抢票，或者是我们知道那个泰鲁格号很难抢等等的，或者演唱会的，那像你刚刚讲的，如果用这种方式绕过这些机制，或者说增加自己买到票的几率，这也是有可能会触发。
其实这个是有机会的，因为在台湾有刑法是妨碍电脑使用罪，你如果说有意识的去让这个企业有一些金钱上的损失的话，这是有机会触犯法律的。
金钱上的损失，可是我只是要买到一张火车票。
但是抢票的人，他这个行为，他可能用工具，然后去抢大量的票。那你抢了票之后，别人就买不到了，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别人的，就营运上面的中断啊，或者说别人的一些损失。那这个就是有机会触犯法律。
了解。今天要谈的主题啊，之所以找 Alan 来，是因为我想要请他来跟大家聊一个我自己也很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把它定调为给普通人的网络安全手册。什么意思呢？我想讲到网络安全这件事情，或者说资安好了，从现在开始到以后应该只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装置啊，以前最早可能只有你家的那一台桌上型电脑有联网，那现在呢，你的手机、你的手表、你的车子，或者是我们讲智慧家庭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连上网。那我不知道大家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听到新闻哦，就是因为 Google 的服务出问题，导致有些人家里连暖气都没办法开，
真的，
差点冷死在自己家里。
有有有，
对，这种听起来很夸张的事情，可是在未来是应该会越来越常见。那我想大家在看不管是一般的新闻或科技新闻，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到过一些资安事件相关的新闻。这些事情其实乍看之下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收到信箱，也会收到说你在使用的某个服务突然完全没有理由的，或者说他不好意思讲，就说啊，请你重新设定账号密码。那可能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是你这是诈骗的信嘛，钓鱼信件。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是真的那个服务他可能网站的资安有一点状况，他认为你有受到影响，所以要求你重新设定你的密码，那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才想说要找 Alan 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给这种普通人，包括我，我们在网络上面逛来逛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的节目会分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聊。第一个是先厘清什么是资安，我们常常会把资安跟另外一个概念隐私有点搞混，那我会先请 Alan 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两件事是不是有点不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比较直接，就我们讲账号密码在设定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一些可能比较新的观念上面需要调整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跟其他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智慧家庭，那智慧家庭通常跟你家的 WiFi 会有一些关系，然后还有在面对资讯安全的时候普通人可以做到哪些事情，比如说十年前你听说的这样做比较好的观念到现在是不是还适用。因为今天 Alan 在录音之前他跟我说 Titan 请问要用比较专业的口吻还是要用比较轻松的口吻 我想大家应该也比较知道说新年广播大概不太会搞笑，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主题了，因为其实我想不到怎么开场已经想了一个礼拜
这确实是蛮难开场的。
对啊，总不能说我不会设定密码，
就是大家都有被害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来
我猜是真的，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账号密码有没有问题，有一些方法的。第一个就是隐私跟资安，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听 Alan 去上别人的节目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到，他说其实隐私跟资安是不同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把隐私跟资安混为一谈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举例来说，隐私的话主要讲的是说我们个人或者企业呢，尤其是个人啊，有哪些机密的资料有没有被外泄或滥用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好了，像我们的一些联络的电话啊、身份证字号啊，或者说我们的姓名，这些资料当然是比较是不能够被外泄的，因为这个外泄的话可能就是被诈骗集团所利用等等。但有一些是比较特别但大家可能是不太重视的，举例来说我们大家的习惯，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像或许各位有听到过说 Facebook 之前有闹了很多很大的事件，就是说他们收集大家的一些按赞的，他按了哪些粉丝团赞，按了哪些贴文赞，然后或者他的一些行为，透过这些可以分析他可能在美国大选的时候要投给谁，所以这些大家的行为跟习惯呢，有可能可以去定位到每个人他的喜好，或者说他可能可以建模，知道说这个人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行为，他可能对哪些东西是有兴趣的，那就可以推相关的广告给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我们再往回推，可能3到5年好了，以前很流行说呢，你只要装了某一个 app 或者对某些粉丝团按赞，那我就送你餐券啊，送你折价券等等，或者是说呢，我可能装了这个 app 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怎样的一个好处。但这些 app 或这些按赞呢，这些应用程式可能就收集了你某些行为跟你的习惯、你的兴趣，那这些分享起来可能一般民众会觉得说，我只是跟这个网站说我喜欢吃什么，好像无所谓，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呢，这些网站呢，它就可以收集这些资料来去对你做一些行销的行为。所以其实人类是不断的被训练成说放弃隐私，就是隐私这东西好像还好，那我就用它来去换取一些小利。但实际上这些大企业它可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呢去赚更多的钱。所以隐私的观念大概在这1-2年就被一些组织不断的去谈起哦，就是说这些资料其实是很重要的，人不应该是为了小利而去放弃这些可能可以被更多恶意利用的资料。那资安的话就谈的不太一样，它谈的是比较整个架构面的。举例来说，我们在一些购物网站，这些买东西的资料呢，像是我的信用卡号或者我的账号密码，有没有机会被害进去、被利用或者说被盗用等等。那又或者说整个网站有没有机会因为骇客的入侵呢，导致它中断了，或者说导致它整个资料库被拿出来。那这个是资安面比较探讨的点。那当然资安面其实在比较学术里面谈到可能就分成3大类，例如说有谈到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这3大类都可以探讨说我的资料是不是会被外泄，或者说资料被篡改，资料可能因为系统的中断而不能够使用了，这边就是资安在谈的一个范围，所以这两者是差异还蛮大的。
这边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有提到机密性、完整性跟可用性，机密性我想字面上比较容易了解，
对，
那完整性跟可用性是什么？
完整性就是说整个资料的完整，举例来说，假设我在一个网站输入我的姓名、地址、电话，有没有机会呢这个资料被骇客篡改，像是可能把我的地址改成他的，或者把我的手机电话号码改成他的，那这个就是所谓完整性被破坏了。可用性的话就是我这个网站呢会不会因为骇客的攻击导致中断了，那中断之后它可用性就是被破坏了，
受到影响，
对对 对，所以它就不可用了。
我想是不是还是有隐私跟资安刚好有交错的地方？
嗯，是是是，当然有一些部分像是一些资料的外泄，那这个话就是彼此之间是蛮相近的。但隐私比较谈的是滥用，我的资料被业者滥用了，所以我的隐私受到侵犯。那资安这里面谈的它可能是资料被外泄，都一样是谈外泄啦，只是说一个比较是滥用面，然后一个可能是被恶意的利用这样子。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应该是高中数学、国中数学有学过那个文氏图，两个圈圈，一个代表隐私，一个代表资安，他们大概就是那种我们看到典型的文氏图，两个圈圈有交互的范围，就是刚刚 Alan 讲的说资安跟隐私有一点重叠到的部分，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事情。
是
刚刚其实 Alan 还有讲到说现在有蛮多网络公司或科技公司，他们是用可能会透过使用者的隐私资料当做他们的 商机。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跟世新大学社会系的教授曹嘉荣老师有跟大家聊一本书，叫做《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那里面有讲到说，其实现在网络公司或科技公司，大家对使用者的行为的掌控，他们是很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在网络上面浏览的行为、点击的行为，那这些数据传回去之后，就是这家公司的原物料，就是生产用的那种原物料，
没错。
好，然后拿来产生他们的商品，也就是那些可以卖给广告主的广告，其中一种商品这样子。有兴趣的听众，我们会把那两集的节目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主要谈的其实大部分跟资安有关，但是因为假如你的资讯安全受到影响，你的隐私可能也会因此就这样暴露出来。
是，
所以接下来我想一个是大家都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账号跟密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过去十年好了，好像每一年要设定的账号密码都比前一年更多一点。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已经有真的上百组的账号密码，应该不为过。使用网络时间更久的人可能都一样，如果你没有不同的账号密码，那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就如果你那一百组都是长一样的，那可能很危险。接下来要请 Alan 来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设定密码会比较好。我们请他来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的原则。
其实会谈到密码的原因，是因为密码算是一个我觉得最简单但又立即有效的一个防御措施。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账号被盗取啊，它原因是因为密码可能用的是太短的、太简单的，或者是说它可能是用了已经被外泄的密码。所以像刚刚太太有提到，如果说密码是重复使用的话，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有可能因为某一个 A 网站它被害了，你的密码如果 A 跟 B 是一样的，那你的 B 网站有可能因此而跟着账号被盗取。所以我们当然都是讲说密码最好是每个网站都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在现今可能是我觉得必要的要做的事情啊，虽然说会很痛苦，因为真的可能是上百组上千组密码，但就是为了要避免像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的发生，所以就是要做每个网站密码不一样的操作。再来就是呢，我觉得密码长度，其实长度是一件很重要的要素。因为过往大家可能会谈说密码可能要很复杂，越复杂的密码越不容易被破解，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根据电脑的运算还有显示卡的运算，我们认为长度的影响其实比复杂度来得更高。你不如说你取一个密码，它可能是有20个字，那会比你只有8个字但超复杂的密码来得安全很多。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的是，你破解密码的速度呢，如果是让它越慢的话，你的密码就会是越安全的。所以现在你的密码长度是越长越好。当然我们个人建议是可能至少15个字以上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长度。除了密码本身之外，像我们刚刚说密码长度啊、复杂度等等，还有就是希望各位可以不要去共用密码。还有一点是所谓的二步骤验证，就是 2FA 或者是 MFA 这样的一个机制哦。这个的重要性其实大于密码的本身。你如果说今天密码如果不幸被外泄了，那你有了这一个 2FA 这样的机制的话，你的账号还是不能够被别人滥用，因为他没有你那个手机的验证码，他又不能够使用你的账号。
刚刚 Alan 你有讲到复杂度这件事情，你这边讲复杂度就是说其实如果密码不是只有因数的话，还有包含其他的符号，对不对？
对。
可是有一些网站，他们我不知道是因为设计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他们好像会禁止你去使用除了因数字以外的字源来当密码。
对
对，
这
是 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让他们要这样设计？
其实在密码的复杂度这边，他们如果有禁止一些特殊符号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些网站的开发者在开发初期，他可能就担心特殊符号会影响到他们系统的一些安全性。举例来说，你可能加了一些单引号、双引号、分号等等，这些特殊符号可能会造成他们有 SQL injection， 就是在他资料库在呼叫的时候的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就会说禁止使用特殊符号。但是这个其实在现在比较新的一些开发习惯上面应该已经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些网站还是只有让你输入因数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
一来可能是他网站真的是比较老一点点，就是他可能是很久以前就开发，一来他也希望可能是让使用者输入长一点的密码。对，所以并不能够想说他一定是比较不安全的。
好，了解。好，那另外一个刚刚 Alan 还有讲到说尽量要用 2FA 或者是 MFA。
对，
M 其实是 Multi 的意思，就是多重因数的登入，这个在一些相关机制比较严格的公司它可能会有这种要求，就是不是只有两步骤，你要多步骤的多因数的去登入去验证。这边我想问一下，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你们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应该会跟你们讲说你们要把 2FA 打开， 应该要这样子吧，至少我们自己在使用 Slack 或什么的各种东西的时候都会要求大家要把 2FA 打开，因为这样的确是比较安全。但我想要请 Alan 进一步解释说，像这种 2FA 的话可以分哪几种。
先讲它的用意好啦，用意是说呢，账号密码这样的一个资讯呢，它就是一个文字嘛，对不对？那你一个文字在输入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可能被盗用的一个东西。那当你输入的时候，系统没办法确认说这个输入的人呢是本人使用的还是骇客使用的。所以说所谓的 2FA 的意思是说呢，我除了账号密码这个认证之外呢，我再多另外一重的验证。像是很常见的可能是像各位在一些网站，他可能说我登录完之后呢，我要输一个简讯，简讯会寄给你一个可能四到六个数字的一个 PIN code， 一个验证码。你在输这个验证码输完之后呢，如果正确才可以登录这个网站，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呢，可能像现在有人是可能用 Google， 它有出一个 App， 或者说像一些密码管理工具，它里面都会有支援这个 2FA 的机制。打开这个 App 之后，它会说哪些网站呢，它的这个 2FA 的 code 是多少，它是可能每30秒到1分钟就会变换一次，一样是可能4到6码的一个数字。那这就是所谓软体式的。那这个用意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只有我本人的一个手机或者说我其他装置才会有这个数字。所以说如果不是经过我本人输入的话，那这个账号就不能够被登录。所以可能有分成像是简讯的或者软体的，或者说像一些更高级的像是硬体的，它其实都有。
我想问一下，以两阶段验证来登录的话，它设计的机制是不是在于说，今天有一个人试图要用这个账号密码登录了原本的账号密码、那同时我再发一个东西给假设是这个使用者好了，那他如果在这个短的时间刚好就是说同时有人用了原本的账号密码，又有同时使用所谓的临时的这一组密码，系统就可以认定说这个应该是他没有错，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他这个算是一个两个都要，就是说我必须要知道账号密码，而且我要知道他那个 PIN code，
对，
我才能够登录这个系统，
而且是在很接近的时间点内输入的时候才算。
是没错。
那刚刚你有讲到说有简讯啊、软体还有硬体，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是说简讯来说可能相对是比较不安全的，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简讯就是说电话系统这个通讯系统上面算是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通讯协定，那它其实有机会是被窃听的。举例来说好了，在最传统的 2G、GPRS 等等，它的这个通讯协定里面呢，它可能有的是没有加密，或者加密是很脆弱，那就有可能被破解、被窃听。那当然像现在 3G、4G 它是越做越好，但是有可能会经过一些基地台遮蔽的方式呢，让手机在那个时候是切到一个比较旧的基地台，或者一个假的基地台，它会到一个比较旧的协定，那就有机会被窃听，然后就可以得到你的那个简讯的这个验证码。所以简讯这个就是方便，但是呢其实是并不是最安全的一个 2FA 的方式。
刚刚你说的那个方法遮蔽的事情是说，本来我是用 4G 或甚至 5G 好了，然后我用一些方法让你的手机讯号不好，降到 3G，
对对对，
比较好破解，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有蛮多手法都可以做这样的行为啦。可能是就是在网络上其实会卖很多这种可能算是在台湾不能卖的东西啦，就是它可能让你的讯号是被遮蔽，它可以遮蔽的是像手机啊或是无线网络讯号都可以。遮蔽之后呢，你的手机还是得要连嘛，那就连到那个骇客他自己所建制的一个假的基地台或者假的无线基地台，那就有机会是被窃听。
哦，希望我们的听众不要听完这集之后觉得说哪一天你的讯号突然从 4G 降到 3G 的时候以为有人在攻击你，几率应该不大啦。
对，这个就是除非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或者承接一些很重要的案子，那你的资安意识可能比较高，那你就要知道说用电话系统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刚刚还有讲到一个硬体的，它大概是有哪些形式呢？
在很久以前啊，如果说各位有去银行去办这个网络银行的使用的话，有一些它可能发一个 key 给你，那里面它可能是用按的，你按一下它就会有六个数字，那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OTP， 那这个也是 2FA 的一种。那这种硬体式的话，它就是一样离线的，它没有接网络，然后这个硬体也只有你才有，那它根据一个时间来算，例如说一样它60秒会换一次，当你打完账号密码之后，你还要输入这个六个数字才可以登录。另外一种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所谓 FIDO 联盟所推的一个叫 U2F， 它是一个 USB 的 key， 但它其实并不要你输入那个六个数字，而是说呢，当你打完账号密码之后呢，你手去碰一下它那个 key， 当它知道说哦，你现在是有你本人碰了那个 key， 而那个 key 只有那个本人才拥有的，那就代表说是本人所登录这个账号。
而我有几个关于这个的问题哦，第一个是刚刚你有说那个是离线可以使用的，所以它有一点像是用一套演算法
对
去固定产生不同的，因为按每30秒到60秒有一个新的密码嘛，
对，
那它比较像是有一组固定的演算法，
没错。
换言之，他们这家公司应该要保护好这个演算法，
是是是，就是说在每个人在设定 2FA 的时候呢，现在比较常见的是用软体式的，所以他们就会叫使用者呢去拍一个 QR code。拍了之后呢，那个 APP 里面就会显示说你的六个数字是什么。但如果各位可以用一些 QR Code 的软体去拍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是一个通讯协定，里面呢就会加一串乱码，那个乱码就是 key。 这个 key 呢，你可以当作是像密码一样，是只有你才拥有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这个 key 被外泄的话，别人也可以算出一样的这个数字，所以它是使用 key 加上时间来去算出这个60秒就会变换一次的六个数字。
所以其实那个 QR Code 也不应该你在拍摄的时候旁边有人一起，
对对对对，那个是不能够被别人看到的，不然的话这个措施就没有作用了、
okay. 然后另外一个关于这个硬体的钥匙，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其实有很多把不同的钥匙，但是他都可以拿来绑定在同一个账号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举例来说现在做了最好的应该算是 Google 吧，他其实在那个账号保护里面他就可以新增很多种，例如说像刚刚说的简讯他可以，或者说用手机 APP 也可以，或者说用 key 也可以，那你就可以新增一到多把 key。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些是分成家用的啊，或是公司用的这样子。
但是那个 key 的问题就在于说那个是实体的，所以万一它就跟你家里钥匙一样不见的话，是就没救了吗？还是怎么办？
其实 key 掉了这个是很麻烦啦，所以说这些系统的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第二条路，就是如果说你要用 key 的话，你一定要有其他条路走，像是我可能会设定一个手机号码，我如果 key 掉了不见了，那我可以用手机简讯的方式还是可以登录。又或者说有些网站它可能是安全机制做得非常非常高，所以你如果 key 掉你就不能够使用，你就变成是你要用一些客服的方式去跟对方证明说你是本人来使用，
像银行临柜办理这
样。对对对对对，很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能不能请你推荐大家一些硬体的那个 key 的品牌，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好的？
其实有通过 FIDO 认证的这个 U2F 我觉得都可以，那像我们自己在买的可能是像比较常见的是 UBKey， 这个它其实就有出很多种，它可能有出一般 USB 2.0 3.0 的，或者是出 USB-C 的，或者说它可能有一些 NFC 感应的，可能连手机都可以使用、哦、这些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okay. 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好像是一个 Twitter 的工程师写的，非常长，然后他就把刚刚我们讲这种硬体的钥匙都研究了一遍，呵呵呵，那那个文章我会把它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工程师很会拍照，所以他的文章照片都很精美。好，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我们很常见的问题，听众也可以想一下，大家在用浏览器的时候你会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现代一点的浏览器都会问你说要不要储存这个账号密码，我其实一直很好奇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你会推荐大家说没关系就按储存吧，还是说最好都不要存，
想存就存吧。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对于资安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定义一下我对资安是怎么看待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做资安产业的好了，我们一定是最严格来看待，所以能够不上云端的，能够不同步的就尽量不要。举例来说好了，一个国家的情报员，或者是说可能是握有一些重要资讯的人，他的资安等级也一定是要最高的，那自然在这种密码上面的这个要求就要是很严谨。那一般民众可能就还好，就要看说每个人对资安上面的这个要求程度是高或者低。
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浏览器基本上为了跨装置使用，很多资料都是共享的，
对，
那他们这种账号密码或者是像信用卡资料等等的，大家打开你浏览器的设定里面应该有一个就是问说有一些栏位要填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自动帮你把所有的栏位像姓名地址、嗯、电话都帮你填好，
没错，
那这些资料当然是比较方便啊，比如说你抢票的时候会比较快把那些资料都输入完。我不知道说一般人要决定像刚刚 Alan 你讲的想存就存，那这个想存就存这个这个原则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啦，如果说大家对资安有兴趣更多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或是研究一下他们在存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举例来说，浏览器现在多半它可以去开启说你要不要同步，像是我如果存的话我不同步它就只存在本机，所以我的电脑如果掉了那自然这个东西有机会被拿走，但我的电脑如果没有掉，或者说我就算掉了我硬碟有加密的话，这些存的资料就是安全。那如果说你有同步到云端的话，掉的话它云端上还有一份，所以如果别人有你的账号密码，他如果可以登录你的云端的话，这些存的资料就有机会被拿走。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每一套浏览器它目前在存资料的时候它怎么样去储存的。再来多讲一些事，通常呢在存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设定一组密码来去把这些资料加密。像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它里面的机制是我会用 Google 的账号密码去加密这些资料，所以它在云端上面有这个密码才可以解密。那如果说你对资料的要求比较高，你可以去设定另外一组密码，它就会是用你设定的密码来去做加密的。如果别人不知道这个密码的话，它就不能够解密，那这个资料就是比较安全的，甚至说连 Google 它可能它自己都没办法解开。
刚刚 Alan 有讲到以 Chrome 浏览器来说是以 Google 的 ID 来加密，
对
对
对，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像刚刚Alan 有提到所谓的资安的等级，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在使用各个网站注册的时候都是用电子邮件，那电子邮件可能掌握了很多资讯，比如说注册成功与否，或是你要重设密码的话，那个网站可能会发送一个连结到你的信箱，所以你的信箱里面应该掌握了蛮多相关的资料，人家才会说如果你的信箱被盗用的话，那可能很多账号密码都会有问题，很多网站可能都有危险。所以我想请 Alan 来跟大家讲一下说，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架构的话，比如说我的游戏主机的账号密码比较重要，还是我 email 账号比较重要，还是我在某电子商务网站的账号密码比较重要，哪些东西我可以很放心的就让那个网站去储存起来记忆下来，还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最好都不要有在别的地方有用过啊，有痕迹啊等等的。
其实这个我的理论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信赖链。举例来说好了，大家在注册一些网站信箱的时候，像是 Google 好了，他一定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一个备用信箱，如果你的密码忘记的话，他就会发一个重设密码的信到你的备用信箱去，备用信箱如果一样忘记的话，备用信箱还有另外一个备用的信箱，所以说只要你的账号的备用信箱被盗的话，你的信箱就会被盗，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信赖链。你可以去画一个图，我的各个账号之间我用哪一个 mail，这个 mail 呢它如果被忘记了，那我有另外一个 mail 去恢复它，所以这个画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哪些账号是绝对不能够被盗的，因为被盗之后可能你后面全部的都会跟着沦陷，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算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方法，可能听起来是有点复杂，不过我相信大家盘点完之后会发现就那几个，因为你会常用的信箱大概就那几组。
比较常见的方法还是说照顾好你的信箱这件事情，比如说以信箱账号密码来说好了，它可能比你的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还要重要，还是说有没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方式，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没有啊，我的 IG 账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
这要看他怎么使用他的 IG 账号
好，
对，其实我觉得信箱确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登录各个社群网站好了，它其实登录的时候都是透过 mail，那你如果忘记密码的话，它一样是去寄忘记密码的信到你的 mail 去，所以我觉得 mail 是最后比较信赖的一个核心。
我觉得这件事蛮神奇的， email 从应该是1970年代开始用到现在，它的重要性还是这么的高，
而且最可怕的是 mail 的这个通讯协定是很早之前就开发好，而且是充满缺陷的，所以这个资安的基础建在这边其实是蛮危险的。
然后真的吗？所以以你们的眼光来看，其实是有很多的改善的空间的，是吗？
是，但是呢，举例来说，像 email 的通讯协定好了，它其实已经不能改了，因为你现在发明一个新的，大家都不支援，那你就没办法沟通啦，所以就自然不会去使用。现在大家就是开发很多新的机制去叠上去，例如说你要怎么去确认你的信件是真的本人所寄出或者本人所收到的，那在以前是没办法知道的，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伪造任何一个人去发信，所以说这个信赖的基础就是很薄的，那后面就会去验证说现在的机制是验证那个发信的主机是不是跟你发信的信箱是同样一个 domain，或者说是在它合格的 IP 范围之内，如果是的话，这个信箱才是可被信赖的，如果不是的话就会进到 spam 或会进到一个是被标注可疑的信件，所以它可能是用一个像是 plug in 或者是一个叠床加固的方式去让这个安全性增加，这个在 mail 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点。
其实我记得其实以前网络 HTML 也是一样嘛，
对对 对， 对，
毫无安全性，就是
对啊，所以后面才加了这个，对，所以后面才加了像是 HTTPS， 让你在通讯的时候那个通讯的通道是有被加密的，这样你就不会在中间被截取之后就可以得到你里面传输的资料。
接下来我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都应该都会有遇过，到底要不要让网站储存你的信用卡资料，然后要存到什么地步，是连安全码都要存进去吗？ Alan 你会觉得最好大家都不要存？
我觉得便利性啊，就是方便跟安全是互斥的，那要在每个人在里面取得一个平衡啊。你如果存的话，自然那个网站如果被害了，那如果这个网站又没有把它存放好的话，那你的信用卡号就有机会外泄啦。你要我建议的话，我当然建议说能不存就不存。当然对于一些购物狂来说，你如果每次购物都要输一次信用卡号的话，那他就不会是购物狂了吧。
我觉得购物狂应该都记起来了，就是16码而已嘛。
但你每次都要输16码，然后日期啊什么的，这个对购物来说其实是很中断的。所以很有趣的是呢，电商业者购物网站们他们都是鼓励大家存，因为你存了之后，你就会让结账的这个流畅度增加，那自然就会让购物率增加。当然我们都是建议说能不存就不要存，除非你很确认说这个网站是很安全的。在我们眼中没有一个网站是我可以百分之百相信它绝对不会被害，因为在我们的论述中每个网站都一定会被害，都一定会有自然的事件发生，只是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已，所以能不存就不存。当然你为了要兼顾便利性跟安全，你都要有一些权衡啊。所以有一些方式，像有人会去绑定 PayPal， 那就是说我只信任他，我在里面存卡号，我相信他把资安做的是比较好的。那如果网站可以用 PayPal 来付款的话，那我就是透过 PayPal 来付钱。
他有一点像是说把需要管控的那个点缩小到只有 PayPal， 可以这样解释吗？
是，在资安面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个说法是那个叫做攻击面积，攻击的面积能够越小的话，那其实越安全。也就是说你在外面输入的信用卡号越少地方的话，你的资料就会是越安全，你就只要保护好那几个网站就好了。
我知道有些人的做法是他就只有一张卡拿来线上的消费啦，这样出问题他比较知道说要赶快去处理掉那张卡。
对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做法。所以像是我就会推荐说专门刷网络的这个信用卡，除了你去看它的回馈率之外，你还要看的是呢它会不会发通知，那它发的通知是多少钱以上才会发通知。像我在用的几个卡是你只要刷1块钱它就会发通知，不管说是发 mail 或者说手机 app 的推播或者 line 的推播，我觉得都好，至少说你知道说你的卡被刷了，那你如果是盗刷的话，你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知道。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家都有，有一些银行的信用卡就是如果你有在使用 LINE 的话，它好像会马上发一个 LINE 的讯息。
对。
那我们的手机像如果在像我在用 Apple Pay 的话，其实你每次刷卡 Apple Pay 跟信用卡公司都会同时告诉你说你刚刚有刷卡，如果你明明就刚刚没有刷却收到这通知的时候，你大概也知道就是会有问题，要小心这样子。
对。其实我也可以分享一下盗刷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一般的这种犯罪组织啊，他拿到信用卡号之后，他多半会去刷像是手机游戏的内购，他可能是刷宝物啊或者买一些东西，买完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账号用转售的方式去变现，这是一个犯罪集团在赚钱的方式。所以你一般来说你收到的盗刷的来源可能都是像是 Apple 或是 Google 他们本身的这个内购。
而且你会发现，因为刚刚 Alan 有说嘛，都是 IAP 啊，就 In-App Purchase 这种内购的，所以其实那个数字都很像。
对，
1290、3290这种。
对，没错。
对，所以如果你注意到看到这个数字呢，你自己不玩游戏，那大概也是一个警讯啊，要小心。我觉得，因为刚刚讲这些东西，好像其实大家在看信用卡消费明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是，
最好不要完全不看，就每个月这样缴钱会比较好。
像我本身是数据狂啦，所以说我除了这个会收这些推播跟讯息之外，我还会自己去记账。那我也会去记说哪些东西是会每个月定期扣款。那如果说它有一个交易，但不在我原本的扣款明细之内，我就知道 OK， 这可能是盗刷。
那刚刚有讲到 PayPal， 就是说缩小这个攻击的面积，让消费者或使用者只要关心这个 PayPal 本身的账号的安全就好了。那我想大家现在在网络上买东西，应该也会看到其他的付费的机制啊，比如说像用 Line Pay 啊，或者是 Apple Pay、Google Pay 这种的。Alan， 你来看的话，用这种是不是还是比直接把信用卡资料存在网站上还要再好一些？
其实这些支付都一样，就是说是让使用者呢去选择我要用哪一个管道去做支付。当然公司的选择就很重要。举例来说，你会相信一个很小很小的第三方支付， 还是你会相信 Google 的支付？你可能会觉得说 Google 的支付应该做的比较安全，那你就可能会去选用它。当然有一些第三方支付它可能回馈比较高，但资安可能做的比较差，可能民众就会因为回馈高就去使用它，那当然这个就会有些风险。那我觉得在选用的时候，除了说这些公司的商誉啊、安全性啊等等之外呢，还有一个重点是呢，当你的信用卡如果被盗刷了，在它那个平台上你有没有办法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去追回，或者说 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录呢，去看它每一笔消费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去只依赖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记录的话，可能还不足够。有一些是你可以在它的网站上就可以秀出来说，可能在几月几号在哪一个商家他可能刷了多少多少钱，他可能就可以做处理。你也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及时的去 revoke， 就去撤销你的这个信用卡。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它的机制越完整，对使用者来说的保障就越高。
我自己有在看这个信用卡账单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但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就是出现一家我根本不认识的公司的名字，但其实它是某个网站的母公司，所以我在那个网站上面买东西，他给我的发票或者说请款的单位，请款单位的名称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因为他只能用中文。
哦，对。
然后那个中文名字就会说啊，这到底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很奇怪。
对，所以我不知道听众应该也会有这种经验。如果你去看你的信用卡账单，你可能会对不起来说，诶，我这个数字是对的，可是我对这家公司的名字我完全没有印象。
对对对。
比如说大家知道 Google 在台湾的名字是什么吗？不是谷歌，是科高。
对。
台湾科高。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去记得这个你的定期扣款有哪些东西其实蛮重要了，因为像现在订阅制的服务越来越多，有些时候除了被盗刷之外，也有可能是你装了那个 APP， 它可能自己去帮你做订阅，你可能在一开始安装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就同意了，可能它每个月就扣下去，你如果没有查账，你没有看信用卡单，那你可能就是白白花很多钱。
好，那刚刚讲很多，我们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大家要记得账号密码很多，那多到就是我们觉得需要有人来帮我们记下来。我自己是从几年前开始使用密码管理工具。Alan， 你会推荐我们的听众，就是普通人，好，是不是也应该要开始思考说，挑一个你觉得比较合你用的这种密码管理工具呢？为什么要用他们？他们真的有比较好吗？
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过说，密码长度要长嘛，然后每个网站又要不一样，甚至说当网站如果被外泄密码，你还要去改。那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工具的话，其实是很难做管理的。我其实是很建议大家去选用一种密码管理的工具。当然工具很多啊，你要选用是免费的也好，内建的也好，付费的也好，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的需求是什么，它有哪些功能吸引你，还有就是这些软体呢，这些公司呢，它在安全上面的商誉是不是够好的。如果他之前对于一些资安的议题是很关注的，他对于资安事件的反应是很快的，自然他的这个可信度是比较高，那资安也会做的是比较好。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去使用这种密码管理工具。
我自己以前在还没有用密码管理工具之前，我算是知道一点点密码的这个原则，所以不同的网站会想办法设不同的密码，但是就等于是自己的脑海中要有一套演算法，
演算法，对对对，
然后去判断说啊，这个网站要用什么，然后让自己比较容易想到这样子。
没错，
你以前也是这样吗？
对啊。以前大概最高记录背了将近100组密码吧。
哇塞。
但是现在真的没办法，因为服务太多，而且管的主机太多了。
哦，对对对，管主机的。
对啊，所以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的密码管理工具，存了上千组密码。所以这个已经超过人类脑袋的负荷。
对。而且还有符号啊，对不对？
对。
又不是只要记数字跟英文就好了。
所以现在都尽量力求说密码是全乱数。它是没有规则可循，然后长度又要够，那当然复杂度本来就会兼顾到。
我用那个密码管理工具蛮方便的，它都可以让你自己挑，你要多复杂，长度要多长，都可以自己选。
没错没错。
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说这个密码管理工具它主打说开源，它就有代表说它比较安全比较可靠嘛。
这个议题很有趣哦，这个是可以引起一个战争哦，就是开源到底会让它比较安全还是比较危险，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定论。举例来说，如果是开源的话，当然我自己是很推崇开源派，就是说你一个软体好了，你开源代表说呢，可以很多人去检视你整个架构是不是安全的，你的程式码是不是安全的，或者是说找到漏洞之后它可以通报，通报完之后它可以马上修，修完之后它可以去让所有人看到我什么时候修好的，那我修了之后大家可以再帮我验证说是不是真的是完善的。所以开源的话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去让这个产品变得更好，以这个方向来说它是更安全的。反过来看，如果开源之后呢，有恶意的攻击者，他可以透过这个程式码去看有哪些地方可能有漏洞，那我发现之后我可以去利用它，我可以去破坏它， 那我可以去利用这个漏洞来去攻击，但我不通报，以这种方式来说，开源反而变得更危险。所以开源是安全或危险，我觉得是看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定论。
那我提供另外一个角度，今天如果很不幸的你这个开源软体啊开源了，但是去看的人不够多，然后又被有心人在网络上找到，哦，你把程式码都摊开来给我看了，
没错，
你的缺点暴露出来，是不是等于是负负、不会得正？
其实你说的这个完全是哦，有一种东西不能开源，像是密码的一些机制或是演算法，你如果说开源的话，别人就会知道说好你的 key 是什么，或者你怎么算的，你怎么保护使用者的，那这样的话绝对会是等于是把这个机制从原本是一个黑箱变成是白箱了，你把这个机制送给攻击者了，那这个自然会是变得比较危险。
大家可以判断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今天他如果宣称他是开源，然后放在 GitHub， 那你点进去看发现那 GitHub 根本没有人在关心他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
对，所以像我本身是很爱开源的东西啦，原因是因为我会看，所以举例来说好了，我装了一些 Firefox 或者 Chrome 的套件，那它一定是开源，因为它是一个 JavaScript， 所以我就可以从那个 code 去看到说它背后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它是比较危险的，那我自然就不会去使用它。那它如果是比较安全，那我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使用。如果使用者可以去检视它的安全性的话，那开源当然是比较好。那至于在密码管理工具的选择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刚刚前面说了，你要选择的是开源的、免费的或者是商业的，你要不要付钱，你愿不愿意花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第一关啦，就是使用者可以去看一下你愿意在自然上面花多少钱。那有一些是订阅制的，可能要付年费，那他自然就会提供一些服务，举例来说可能是你的密码如果被外泄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叫你赶快换。那另外一种是买断制的，可能就是你买这个软体一次性的就好了。第二种考量的点就是你要不要同步，像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密码同步在多个装置，多台电脑或是多台手机。那你如果要同步的话，当然是风险会比较高，对于这个平台的要求就会是比较高的。一样就是在这个密码的加密上面，它就会用一组独立的 master password 去把你的所有密码做加密，那一组如果掉的话，那你的密码就是救不回来。再来就是呢，密码管理工具呢在本机的储存上面有没有加密。一般来说只要你选择比较新的或是有名气的，它都是有加密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你的密码的话，就跟刚刚一样是一个 master password， 你的密码如果说没有外泄没有掉的话，这个就是安全的。你的密码如果是被别人知道的话，那你这个密码资料库就会被别人取得，就会被别人解开，那这些密码自然就会变得是比较不安全。所以你可以去根据这些点来去逐一的挑选你适合的一个密码管理工具。
我觉得还是要请 Alan 直接跟大家讲说有没有哪几个产品大家可以参考，根据刚刚 Alan 提的这几个特性自己去判断的。
因为这个单元没有业配嘛，所以可以
没有
任意推荐。其实可以看几个，像是 OnePassword、KeePass、LastPass 或是 Bitharden 然后 Firefox 等等都可以。因为呢他们其实每一套都算是蛮有名的啦，那其实不管说你要同步不同步等等，它其实是都有功能可以去选，这些我觉得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有一些平台它一定是会有发生过自然事件，举例来说 LastPass 之前就有被骇客入侵，这个就很考验说他们的这个加密法的选择，它可能用AES 128， 那如果说整个密码资料库被拿走的话，可能在几年之内骇客可能都一定解不开，除非你的密码真的是太简单。但是呢，如果说5年后10年后20年后量子电脑它可能是可以真的被应用化了，那就有机会这些密码就会被解开来，但你就要祈祷在那之前你的密码都已经改过了，那这个就是各位可以参考的点。
刚刚你有提到量子电脑，我在想现在是不是研究密码学的人有点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嘛？
没错，
你可以跟我们说现在是哪边领先吗？是量子电脑的脚步比较快，还是说密码学那边的人要赶快想一个连量子电脑都没有办法很轻易的破解的方式？
其实这两边算是一个赛跑啦。量子电脑来说其实现在还没有到可运用，因为我们可能可以用它做一些比较基本的运算，那这个运算当然它是可以速度很快，但你要它去做比较复杂的密码运算目前还是没办法。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说怎么样让量子电脑可以去做更多事情，所以它的发展可能会是很快速。当然我觉得在几年之内可能还没有这么快可以让它变成是可正常的应用化，所以可能现在还不用太担心。当然在密码学专家的眼中呢，如果它有这个可能性，那我当然是要比它更快去研究出能够去抵抗量子电脑的一个新的演算法，所以他们也是在研究很多新的手法让它的计算是可以更安全的。
我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是跟网站储存密码有关，就是有一些网站，我想大家如果有在用网银或者是电商网站，这些网站有的可能就会问使用者说啊，你已经过三个月都没有换密码，或者每一年他就会提醒你说要换一个新的密码，这个是正确的观念吗？或者说这是好的吗？因为身为使用者，你总会觉得说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每一年都要换一个密码，好像很麻烦，就算有密码管理工具还是也是有点烦啊，要点好几次。
嗯哼，其实这个议题也很有趣，因为在台湾就是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定期更换密码，但是在其他国家像是美国 NIST 它有一个标准，它那是 SP800-53， 它里面其实有说建议不应该经常更换密码，这一点就跟我们平常的认知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当然我个人还是建议哦，就是要更换密码，原因是因为呢在别的国家他们可能会是强迫网站如果有发生治安事件导致它的资料外泄，密码外泄的话，你必须要通知每个使用者，请他们去做一些行动，像是可能换密码，但在台湾其实比较没有，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台湾的网站被害了，我们可能不知道，那如果被害了不知道而我没有改密码的话，那我的账号就有可能被骇客所利用，所以我这边当然还是建议说我们可能可以三个月半年一年去更换一次密码，这个就可以减少说我密码外泄之后的损失。
Alan，你刚刚那样讲的意思是说台湾现在没有一个法令是规定说网站如果你是从事商业活动的话，你的网站有资安的问题，你的产品有资安的问题，一定要通知所有的使用者。
现在讲的比较没有规范到这一块，当然会去有要求说这个企业应该要去做妥善的治安的措施，或是要做治安的调查，但它并没有规范到说我必须通知使用者。
哦，所以根据这个原则，你可能回过头来，你还是觉得应该我们还是要定期换密码，对不对？
我还是这样的建议啦。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换 Dropbox 或是 Yahoo 的密码是什么时候？因为我这个在演讲的时候有常问台下的听众，很多人是当年可能20年前注册 Yahoo 之后就再也没有换过了，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很危险，
对，
因为这些资料库的这个外泄密码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外泄过很多次了，
好几次
了。那你如果没有换的话，那其实骇客其实可以随时去用你的这个 Yahoo 的信箱。那又很巧的是很多人的备用信箱就是 Yahoo， 所以我可能是这个我的 Gmail 的备用信箱就是 Yahoo， 那我 Yahoo 如果被盗用的话，那我 Gmail 跟着沦陷，那我 Gmail 如果沦陷的话，我可能各个社群网站就跟着沦陷，这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信赖链的一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刚刚 Alan 说的那个 NIST、哦、就是美国的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刚刚 Alan 有说如果你的 Gmail 沦陷的话，可能很多你的网站社群网站也会沦陷、哦、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用第三方登入去注册那个网站，大家现在应该很常看到 Facebook、Google， 那可能也会越来越多有 Apple ID 的登入。想要问 Alan 说，这些第三方登入它是安全的吗？我们要怎么判断说什么时候要用 email 注册，什么时候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点这个第三方登入就好，我不用输入那么多资料？
其实这个议题我觉得蛮好也蛮大的啦。当然你如果说讲说一般人好，这一样是一个便利性跟安全上面的一个权衡。有些人就是想说我就想要点一下就登录，那我不想要去再多记一组账号密码，那我就会使用这种第三方登录。那这个登录的话保护你的账号，它身份认证的部分呢是在例如说 Google、 Facebook 等等，所以你在那边如果安全的话，那你自然在这边的账号就是安全的。当然如果说在这边假设你在一个 A 网站使用 Facebook 来登录好了，如果 A 网站被害的话，你的那一个 Facebook 的 token 有机会被拿走，那在那个 token 里面可以取得的权限跟资料就有机会跟着被拿走，风险就会变成说我在 Facebook 上面一部分的资料就有机会被取得，所以你就要注意说如果它一样有资安的事件的话，我一定要到 Facebook 上面去把这一个 token 去 revoke 掉，去把它撤销掉，那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护你的资料不会被持续的取得。
刚刚 Alan 讲的就是说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 Google， 他们都有通常有一个设定的页面可以让你管理你曾经用这些账号来登录的第三方的网站，
没错，
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远端，就等于说我不去那个网站，我直接在 Google 这边，我就直接把刚刚 Alan 讲这个 token 直接把它取消收回来之类的。
是
那把等于是把那个连线切断了，那以后你再回去那个网站的时候你就不能直接用这个登录了，对不对？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定期去看一下包含说 Facebook 啊 Google 等等这些网站它允许了哪些应用程式或是网站去登录， 这个我觉得是要定期盘点。那像其实这两家其实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他定期都会寄个信提醒使用者说，我建议你定期检视你的账号安全性。那里面其中一项就是像是能够使用 Google 来登录的账号有的网站有哪些，这个就要去检视一下。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喜欢到处去逛一些网站，或是看到一些新产品就想要注册来玩玩看的人，可能就可以先拟定一个策略，就是说是不是全部都用第三方的来登录，我就统一用他们提供的这个 portal 这个页面去管理这些你曾经用过可能很短命或者你再也不用的网站，是不是可以赶快就把那个 token 就取消掉，不要再使用这样子。
是。
好，那关于密码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个疑问哦，是我们在设定两阶段验证的时候，通常那个网站也会顺便给你一个通常是十组的密码，然后叫你一定要把它想办法保留下来，那个密码是用来干嘛的，然后为什么要有十组这么多？
其实它就是一个备援的密码，那它的用途在于说我们刚说的 token 或者那个 key 如果掉的话，那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密码来登录，所以等于像是预先产生好几组，那你如果真的不能够使用，像你可能没有带或者你掉了之后你还可以登录，所以这是一个它一个保护备援的一个机制。
我是好奇说为什么一定是十组？
也没有一定十组啊，有的它可能产生二十组其实也是有的。
我看到有一些说明他会跟你说请把这张纸印下来，或是说存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反正这个很重要，你不可以搞丢，是吗？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他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等同是two factor 就是二步骤验证的一个 backup， 所以你不能够把它例如说用 screenshot 或是用文字把它存起来，因为这样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应该是把它印出来，用纸张印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到保险箱或是把它放到其他地方，那你的电脑就不要再存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想这应该也是蛮重要的资安的概念，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直接就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是，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是，刚刚有提到密码管理工具，这些密码管理工具很多也都可以拿来做 2FA， 就是扫那个 QR code， 然后用这个密码管理工具来产生那个临时的密码。你会建议说大家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吗？
其实这个方式有点违背这个 2FA 的这个初衷啦，因为你等于是把 2FA 的那个 code 又跟密码放在一起了，那这个就没有说你要再拿手机的这个
对啊
动作，
这样子很。
所以你如果注重资安的话，我当然是建议你不要使用它来存。
市面上有一些免费的工具，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啊，专门拿来放临时的 2FA 用的这种临时的密码，像 Google 自己有一个嘛，然后 Twilio 旗下的公司 Authy AUTHY 啊、哦，他们也有。使用这些软体可能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说通常我们都是用手机安装这些 App， 你在换手机的时候这些资料能不能
对
顺利的转移过去，有些人好像就直接就换了，把 App 删掉，据说就会悲剧。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麻烦，因为其实理论上啦，你换了一个新手机，你把所有的 2FA 重设，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注重安全本来就应该这样做。那当然因为现在可能几乎每个网站都有，几个比较大网站都有，那就变成你要重设非常非常多，所以包含说连 Google 它本身的 App 它其实都有推出说我可以转移的这个功能。
好，那刚刚 Alan 也有提到说他们做资安工作的人预设就是网站一定会被害，会有问题，会被攻破。那如果我看新闻听到说某某网站被害，我印象中我在那个网站可能也有注册账号，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要怎么知道说我的账号密码真的有问题？
其实如果说你有看到新闻或是看到他的公告说网站有被害，那因为不会有人假装他有被害嘛，所以你一定是会被影响到。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当然是马上去更改你的密码，然后第二个是呢，这组密码你这辈子不能够再使用，因为当网站如果被害的话，那一个资料库有可能就是被骇客所拿走之后呢，就会变成他的密码资料库的一部分，他就拿来去尝试你的各个其他网站，那如果你的密码一样的话，就有机会被他登录。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多一点是要盘点一下受害的范围啦，举例来说，我这个网站如果被害了，那我有哪些资料是损失的，那这些相关的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做的。
刚刚我觉得你讲得很严重哦，就是这个密码这辈子都不能再用。
对，没错，这个是我觉得蛮严肃的事情啦，因为现在 所谓的这种骇客组织或者网军很盛行啊，他们一定会去搜集各个网站的资料库。他如果曾经有被害过，那其实大家都会去交换说，诶，你有 A 网站，我有 B 网站，我跟你换，这样我们两个就有 A 跟 B 了，对不对？那就会搜集大家常见的一些密码。那你如果说密码有被外泄过，你又没有换的话，那在他密码资料库中一定有，他整个跑过一次，一定可以破解出你的密码来。那这样你的账号就是没有被保护到，所以我建议是一定要换掉。那当然除了说这个企业他自己公告之外呢，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我有哪些网站的密码曾经被外泄过，有一个服务可以试试看，有一个网站叫做 haveibeenpwned.com haveibeenpwned.com。 那这个网站呢，其实就是可以输入你的 email，输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哪些这个平台呢他曾经发生过资安的事件，那可能影响到你的账号了，那我建议你就是要赶快去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服务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说到这个知道网站的账号密码有没有出过问题，刚刚 Alan 有提供这个网站给大家查，那我们前面讲的密码管理工具有一些他们好像有内建这个功能，
对，
可以帮你查说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账号密码是不是有 compromise， 就是有被害过这样子。我想你的密码管理工具如果有这种警告的话，你可能要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哼，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情况，就是你的账号密码可能会被骇客取得。那我要帮我们所有的普通人的听众提问，就是说骇客是真的想要我个人的资料吗？他对我的信用卡真的那么有兴趣吗？还是说他们是有别的意图？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有个心态啦，就是说我又不是什么咖，那应该不会选我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心态，因为正是因为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企业就会被害。因为呢，很多公司会说，诶，这个我们公司又没有很大，那应该不会被害。那就因为这样，他就可能疏于防备，那可能就被害。那个人其实也是一样。那其实我当然分成几大类啦，我觉得如果说有人是比较关键的人物，像他可能是政治人物啊，或者说可能是某些圈子的要角，那自然是有机会是被害，然后拿来取得一些资料的。像是可能在台湾的一些大选前后啊，那都会有很多政治人物被别的国家的网军所入侵，这就是想要得到一些他们未来可能政治上面的一些操作啊、情报啊等等的。那这个当然是容易被监控，容易被害。再来就是如果你手上握有一些重要的专案，那可能是情报，可能是资料，这当然就也是有机会被害的。那如果说一般人的话，我觉得要担心的反而会是我的电脑，我家的网络，如果说被骇客登录之后，他们要干嘛？所以最常见的可能会是当作跳板。像是有人会说，我买了怎样的一个智慧家电，例如说智慧冰箱啊、智慧电灯啊，被害好像也不会干嘛，对不对？他就开关我的灯而已。但实际上是呢，骇客可能可以透过你家的网络去攻击别的网站，这样你家的网络就会变成是一个戴罪羔羊。他就用这样的跳板的方式呢，把犯罪的这个 IP 洗掉，所以就会变成是警方在追的时候会追到说，诶，是你家的 IP 在做攻击，但实际上你可能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作为跳板，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他要怎么找呢？他当然不会是锁定说，诶，我要打开你家的网络，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针对式的，他反而会是做一个大规模的扫描，他可能扫全世界有哪些网站、哪些设备呢是可以被入侵的，扫了之后他就自动化的去做攻击、做入侵、做部署，然后去建制所谓的僵尸网络。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有连上网络都不会幸免啊。所以他并不会是说挑选人，而是说他是用大规模的扫描。
那我的理解是刚刚你讲的说像骇客他建立了这种僵尸网络，其实他有时候他其实根本就不会用到，所以你也很难发现，对不对？
对，因为僵尸网络的运作的话，它可能是发命令，然后可能哪几台主机或者多少台机器呢都同时做某一种行为，像可能是做 DDoS 的攻击啊，或者说可能作为跳板去连到某一台主机，而这些行为它不一定会是很大的动作、很大的流量，所以你不一定会发现说可能你有被使用了。
好，刚刚 Alan 有讲到啊，就是说骇客可以借由你的其他装置去当跳板。还有一个我觉得跟普通人也很有关系，现在我们随身装置很多，以手机或者是我们的笔电好了，我相信很多听众现在应该有观察到，就是不管是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他们笔电上面不是都有一个视讯镜头嘛？那还有一些像收音的麦克风，可能现在开始有些人都会用那种就是一张贴纸或者是纸胶带，或者是有专门做好的像一个闸门可以打开的那种贴纸哦，直接贴在视讯镜头上面。那这个其实象征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很害怕说自己的笔电 的视讯镜头甚至麦克风是不是其实已经被偷偷的打开，那自己都不知道、嗯、那我想大家有看过那张蛮有名的照片，就是、有一次 Mark Zuckerberg 好像在帮 Instagram 做一些宣传，所以他就拍了一张照片，那有人就看到他桌上的那个 MacBook 就是麦克风的位置跟笔电的那个镜头全部都被贴起来，黑色的胶带直接贴起来。好，那所以我想问一下 Alan 说，这个时候一般人要怎么去保护，或者说他怎么知道呢？还是说我们真的到最后都只能用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
其实我觉得物理的方式蛮不错的啦，就是说握有一个主动性嘛，就我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我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贴起来，那这我觉得是多一层保护。因为其实现在软体面很多时候有机会被骇客入侵篡改，那那个可能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为举例来说好了，有些人会说我可能这个如果我的 camera 被使用的时候它会亮绿灯，对不对？那我透过那个灯号我可以知道我可能正在被使用。但其实也有很多骇客在研究说，我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 driver 驱动程式的方式呢，让他那个灯号不亮。那这是有机会的，当然他可能有一些难易度的差异，但是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透过这个灯号的话，可能就没办法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被使用。那当然 camera 是有灯号，但麦克风没有，所以你就不会知道说我的麦克风现在有没有被别人使用，这就没办法知道。所以说我觉得用物理的方式当然这个是蛮不错的啦。那再来又或者说你可能可以透过你的作业系统它本身的资源呢，它可能会跳通知说哪一个程式呢正在使用你的摄影机或者使用你的麦克风，那这样你就会知道。或者你可以装一些第三方的程式呢来去让它提醒你。那至于手机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一些比较新的作业系统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图示或者灯号跟你说现在有哪些软体呢正在使用你的麦克风或者是你的摄影机，那用这个就可以去比较保障你的这些使用。那当然这个软体式它其实没办法确保说你的机器被害之后然后把它改掉这件事情啦，所以能够用物理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那刚刚我们也有讲到家里的智慧家庭的这个装置的资安的问题，那通常这些智慧家庭的装置都是连接你家里的无线网络 WiFi。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好奇过自己家里的网络到底是不是安全的，我觉得就这件事情应该 Alan 有一些观念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
其实我们常听到一些论述还蛮有趣的，举例来说就是我家的网络就是我家的无线分享器啊，密码乱设很简单很方便嘛，就12345 6，那被别人使用了也没差。又或者说呢，我家其实不用去安装什么无线网络，我就用别人家的也没差，我就直接用就好了。又或者说我可能去外面的这个公共场所咖啡厅啊等等的，我就用它的 WiFi， 那又很快又很稳，这也没差。我觉得这些观念其实都是蛮危险的。那这些观念危险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环境的安全性你其实是很难掌握的。我就分几个点来讲好了。第一个是你如果你家里面的这个无线 AP 被别人使用的话，别人等同是呢可以在你家的网络里面去浏览，他可以看说你家有哪些设备，像是你可能有分享器，有 NAS， 然后有电灯，有冰箱，有你的 PS4 Switch 什么的，他全部可以看到。看到当然不见得代表可以使用，但是你如果里面有一些设备他可能是没有设密码的话，他就有机会可以去控制它。像是大概在去年度，很多学校他很担心，因为他看到他们的事务机印出来说这个事务机被我控制了，那你要赎回的话你就要去付比特币给他。这其实假的，因为呢它就是它的事务机印表机呢，它的管理界面它并没有设定一个密码，当它网络被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可以对它送出要它列印某一个文件的这个指令，那就会印出特定的东西。所以你家里面的网络有哪些设备可能被控制可能被操作，那这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所以我觉得家里面的网络是要好好保护的，因为像现在家里面存的档案越来越多，档案伺服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设备越来越多了，这些被存取到其实对个人来说有机会让资料被外泄。又或者说有些 NAS 如果没有更新的话，那其实是会被所谓的勒索软体所攻击，那整个 NAS 如果被加密的话，那你资料的损失可能会还蛮多的。
那如果我们去公众场所去使用 WiFi， 以 Alan 你的角度来看，你会建议一般人说最好不要连那些不用输入密码的 WiFi？
当那些 WiFi 如果说被越多人使用的话，它的危险其实是越高的。这个我觉得就好像讲现在的这个肺炎好了，你去公共场所人越多 你越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有哪一个人他可能是潜在的病毒的散播者。所以像你在一些公众网络，他如果人越多的话，你不会知道说他里面的攻击者可能是不是有攻击者存在，是不是有恶意的使用者存在。所以说这些网络呢，有机会可能是很脏的，可能是被攻击的，被监听的，这都有可能。所以举例来说好了，如果咖啡厅里面的网络呢是随便谁都可以使用的话，那如果有攻击者他可能可以窃听。窃听什么呢？可能你去了哪些网站，你的账号密码或者说你的信用卡号，他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又或者说你可能有定期的同步你的 mail， 或者说同步你我们刚刚说密码管理工具的账号密码，他都有机会可以得到。
所以这时候资料在传输的过程中有没有加密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对不对？
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大概在五到七年前啊，很多通讯协定它其实是没有做加密的，它就是没有走 HTTPS 之类的。所以像有人可能是在电脑里面开着收信的软体，像是 Outlook 之类的，它可能每隔五分钟十分钟就收一次信，在收信的时候它可能走 POP3， 它可能就会打一次账号密码。那这个是没有加密的，它是纯明文。所以说只要有任何人呢在里面去做所谓的中间人攻击，去窃听你的网络的话，你的密码就会被他听到，这就是很危险的。当然在现在其实各个服务他都提倡说他可能要走 HTTPS， 要走 SSL， 所以尽管说是 POP3 的话他要走 POP3S， 所以在连线的时候他就走一个加密通道，被截取的时候呢，第一个就会遇到凭证错误的问题，那这个 client 他可能就不会去信任这个连线，他可能就不会把敏感的资料往外传。又或者说呢，他可能截取你这个封包之后，他没办法去解开你里面所传输的资料，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都会是让你在网络上面被窃听的可能性降得比较低。
刚刚 Alan 你有讲到明码，我想插一个话题，我要怎么知道这个网站是不是用明码储存我的账号密码？
你没办法知道他存放你的账号密码是不是用明文或是用加密的，因为呢他怎么做你其实不知道。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啦，你如果在这个网站上去选说我忘记密码，如果他把你的密码寄给你，那就有可能他的密码是没有加密，或者说他可能采用的是可还原的一个演算法，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太安全的。
刚刚 Alan 也有提到，就是说家里的智慧家庭的装置有可能是被攻击的对象，或者是说被当成跳板，所以看起来我们也需要先知道一下说家里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有联网的，对不对？
对，
要盘点一下。那有没有哪些东西是特别容易，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是可能是无害的吗？我不太确定是可以这样讲或者是有哪些是你特别需要保护好，比如说你的 PS5
买不到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趣哦，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谈企业资安的时候一个风险盘点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下，你家里面每一个可以上网的设备，如果它被控制，那你最大的损害会是什么？所以其实国外比较可怕的点是，有些冰箱呢，它是智慧冰箱，它会在你里面的菜或是你里面的食物没有的时候，它会直接去帮你订，那你里面就一定会存了一些敏感的资料，如果它被取得的话，有可能你的支付资料就被取得了。但在台湾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还好啦，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家里都有这种智慧冰箱。
对，所以我大概比较常见家里面比较危险的就是 NAS 档案伺服器，因为它里面可能存了你很多很多你很重要的资料或是照片，所以可能会有资料外泄的问题，或者说可能有整个 NAS 被加密的问题，那你就可能资料被破坏，那你可能就会有损失，或者说你可能就要用赎金把它赎回来。至于其他的可能就是你的个人电脑在家里面可能有一台，它可能是不关机的，它可能平常就有在传一些资料啊等等的，那个如果被窃听了，那你可能里面的一些通讯的内容就会可能被得到。至于其他的话，可能智慧家电啊等等的就会是被当跳板的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个人在做我家里面的这个设备的管控是企业等级的但每一个设备它一定要有账号密码，那账号密码一定是要不一样的。然后当然我甚至会去切割哪些设备可以跟哪些设备做连线，哪些可能不行。像是你如果有一些它可能是安全等级比较低的，那我就用一个独立的网段，它就算被骇客控制好，它也没办法连到其他主机。当然更不用说如果有朋友到家里面来的话，他用的访客网络跟我们使用的网络是切开来的，所以他不会碰到我的其他主机。
我想现在大家听众的脑海里面应该都开始出现一些电影的画面哦，想象 Alan 的家长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平凡的家。
那我问一下哦，如果是其他装置，比如说像电子门锁呢，这个也会有问题吗？
会哦，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我没有想到会谈到这个东西的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数位化的程度越高，我觉得就对于骇客来说就越多可以被控制的机会。以电子门锁来说好了，其实很多是不太安全的，因为呢它可能会走两个协定，一个是走无线网络，然后一个是走像是 BLE 之类的。那 BLE 的这个蓝牙的协定很多它其实并没有去做好管控，所以变成是我可能在那个讯号可以收到的任何地方，我就可以去发一个讯号叫它开锁或是锁起来，或者是让它可能改密码，所以这都有机会造成蛮大的损失。
那还有一个我想再问一个，是可能现在听众有一些人家里可能都有的东西，就是智慧音响
哦，
它也是一个你觉得大家需要担心的东西吗？
就要想一下智慧音响如果被入侵的话可以干嘛，它可能是可以放一些你不喜欢听的声音。当然我觉得也有机会的是，如果它整台被控制的话，有很多智慧音箱它其实现在有麦克风，它可以收音，所以如果说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是在家工作，你在家里面开会的讲的东西可能就会被他听到，这就可以设想一些可能最坏的情况。
听起来有点可怕，我们改聊别的话题好了。我想要问一个是跟可能跟资安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跟我们前面提到隐私有一点关系。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的浏览器很多都会有一些在设定的地方让你设定不可以交叉追踪，然后还有很多网站因为要 follow GDPR 的关系，你一进去那个网站上方或下方会有一个区块跟你解释他们的这个 cookies 的政策。好，那有些可以做设定。我想要问的是说，对一般人来说，对普通人来说，网站的 cookies 我们会需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吗？
我觉得是还好啦。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是反 cookie， 就是反所谓的第三方 cookie， 就是说他可以去追踪到你的行为。举例来说，你可能在逛了某 A 网站，然后你之后就在每个网站都看到 A 网站的广告，那这个就是这样子所造成的。所以就会有些组织呢，他推所谓的叫做 DNT， 就是 Do Not Check， 就是说当我有去设定这个 flag 的时候呢，浏览器就会遵循这个 flag， 他就会不把这些 cookie去做这样的转送，那这个就可以去保护使用者的隐私。当然我个人觉得就是行销公司、广告商等等，他们一定会寻找更多更多的方式去追踪使用者，所以我不用 cookie 化，我可以用 local storage 的方式去存放其他东西去做追踪。所以追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难以避免啦。又举例来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说 Facebook 我们现在在转贴连结的时候呢，当你在连结上面按右键复制连结去贴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里面除了网址之外，它后面会有一个问号加上一串乱数，就是什么 FBID 等等的，这就是一个追踪的方式。那它其实并没有用 cookie， 它是用 URL 的方式来做追踪，所以各平台都会去生出更多更多可以追踪的方法，不限于 cookie。
讲到隐私的部分，最近还有一个也蛮热门的话题哦，就是苹果最近开始要求开发者要在 App Store 上架的 App 的最底下要揭露哦，就是说如果你要送新版的 App 更新的话，你就必须要揭露说你这个 App 里面关于使用者隐私的资料你收集了哪些资料跟使用者的身份有关，或者是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收集资料，都需要做揭露。那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就是说 Facebook 还为了这件事情刊登这个全版的广告在抗议这件事情。
是，
对。那我不知道说从你们的角度，从资安专家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就是消费者或者说一般的使用者是不是也有必要说在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先去看一下这个 App 是不是在隐私方面取得的资料到底是哪些。
我个人是蛮赞成的，因为我是信奉资讯资料越透明其实是越好的。因为在以前可能有些 App 它呼叫了哪些资料，哪些可能使用者的隐私资料它可能都没有讲，那可能使用者在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会把通讯录啊、简讯啊全部都外流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现在如果有平台像是 Apple、 Google 他们去把关，要求每个 App 都要去公告我使用了哪些资料，或者是说呢有哪些资料会是由使用者的手机往外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大家就会去重新的去看一下说我用了这些 App， 他要的这些资料我想不想给他，我如果不想给或者我觉得他不合理的话，那我就可以拒绝使用它。
各位听众可能如果你平常没有在关心这件事情，我建议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你的手机上面的 APP 它对你的资料的取用的权限。
对，其实在大概在也是五六年前吧，很流行一些很烂然后或是一个可能感觉很好玩的一些小游戏，但是它都会有些权限是我要你的通讯录或是我要你的简讯。那一般使用者他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就是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同意，那可能这些资料就会被取走了。那取走之后呢，这个 APP 商就会拿来做贩售了。像我可能收了大家的通讯录之后，可能会有人说通讯录啊，那他又不认识我这些朋友，他可以干嘛？他可以卖啊，他可以卖所谓的商业的这个简讯。这个在国外其实是有很多人买的，所以当他资料量越多，你的这个数量级越大之后，他就会产生质变啊，他就可以变现。所以他可能就会收集到成千上万组这个电话号码，或者是说有些人的通讯录他可能是有备注的，这些备注可能就会隐含到其他的一些隐私的资料，他可能都可以取用。所以我是真的蛮建议大家去比较关心一下你手边有哪些 APP， 然后他有哪些资料他取走，还有他拿你的哪些资料去做怎样的事情。
刚刚 Alan 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的通讯录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备注内容，那我不知道大家会在备注上面写什么，所以上面可能有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或是隐私的资料有可能这样子被拿走。比如说通讯录可能有些人会放生日，然后还有姓名、电话，那其实对想要攻击的人来说，他做一些我们叫什么社交工程的时候，这些资料可能就会被拿来用，这是一种。然后再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讲出来大家听众也会很讨厌，就是有一些即时通讯 APP 他会跟你要通讯员资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即时通讯 APP 不是本来就要我的 context， 不然我要怎么交朋友，我怎么认识有哪些人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可是有一些 app 就会很讨厌啊，他就会拿了你的通讯录之后就开始跟你说谁谁谁也加入我们这个 app
啊，对，
他就会发这个通知。那有些人是不想要被通知，有些人是不希望自己加入这个 app 的时候被通知，就是送给所有的人说诶，某某某加入 signal， 某某某加入 telegram， 这其实蛮讨厌的吧。
对，我觉得这个讨厌之外，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资料的外泄啦。因为曾经有国外一个很知名的通讯软体，他因为跟大家收了通讯录，但他收了之后他其实存在他的云端，而他存的时候并没有存好，所以导致被害，那些通讯录就全部都外泄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种资料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这种破坏吧，就是我的地址不能随便改啊。
是啊。
对，我不是说啊今天地址漏出了好我赶快搬家，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好，我们今天聊了蛮多关于治安还有 一部分哦隐私的问题。我想要在最后再问一下 Alan 说，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还有没有哪些常见的治安观念需要更新。我这边先问一个，之前我在 Hacker News 上面有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贴文哦，就是刚刚不是有说吗，密码资料库有时候会整个资料库都外泄。那有人就会看到说奇怪，为什么台湾的从台湾出去的资料库里面都会有一串很奇怪的很常见的算英文的排列组合方式，它没有特定的意思，就从英文来看没有特定的意思。后来大家当然知道嘛，就是注音符号的我的密码，对不对？请大家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去设定你的密码。
其实刚刚这个东西我反而可以补充一下，因为这一个新闻啊，其实正好是我们公司的研究所发展出来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在台湾做这种攻击演练的这个经验呢到国外去分享。因为我们觉得呢，一个本土化的团队其实是有帮助，因为我们最熟悉大家会使用怎样的密码或是用怎样的规则，我们一看就知道说它是注音输入法，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它是用怎样的公式去建构这个密码。那知道公式之后，我们是就可以推得别人的密码是什么，说那个组织里面其他员工的账号密码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骇客或是有一些网军，他们想要去分析这个国家或是这个企业的密码是什么的话，他就要去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输入法，然后去拼凑出一些他们常见的一个密码组合。这个其实很有趣。
好，那有没有其他治安观念是需要再更新一下的？
好，那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最近大家生活上比较常遇到的，在 LINE 上面有些商家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有活动，像是我可能追踪了你的官方账号之后，我就送你贴图啊，送你折价券啊，又或者说我只要做了某些行为，那我就会得到免费的贴图。那这个东西其实背后有些治安的东西在里面。首先呢，送贴图啊，其实它里面结合了很多钓鱼的行为，像假设说 我点了一个送贴图的 URL 之后，它会导向我到一个登录的页面，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登录的页面它是不是假的，它是不是钓鱼，或者是说我是送 LINE 的贴图，但我帮你导到登录 Facebook， 那这个就觉得是很可疑。所以这种送贴图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多半是假的。再来是呢，我去追踪一些官方账号或者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到底有没有差？因为有些追踪完之后，他真的会送你东西，送你什么折价券啊等等的，因为感觉我没有任何的损失，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在这个黑色产业里面，就是这种做犯罪的，他其实是可以卖钱的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是我卖官方账号，那我怎么卖呢？我是喊价的。我的追踪者如果是达到一个数量级以上的话，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像假设说像粉丝团一样，我假设有30万人追踪，那我可能可以卖一个还不错的价格。而在 LINE 上面官方账号改名字，你其实查不到任何的记录。所以你会注意到说，我可能盘点一下我曾经追踪过的这个官方账号，有一些可能会是这我完全没有印象，它很陌生，要可能原来是 A， 但后来因为怎样它改成 B 了。那他拿来卖之后呢，买家他就会去送一些其他的广告讯息啊等等的，所以他这是另外一种行销的行为。那在 Facebook 上现在比较好的点是因为呢，他们已经规定呢，粉丝专业改名字他会有记录，你可以看到说几年几月几日他从什么名字改成什么名字的，所以你会注意到说，在这个政治圈最有趣的，可能有些粉丝团或是社团，他本来是挺蓝的。然后呢，他其实假挺蓝，其实实际上他可能是绿的，所以你就看到他原来是挺蓝的这个标题，后面你就看到说几月几号之后，他先收集了一堆蓝的人之后，再把它改成绿的，那他其实可能是绿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还蛮多，所以各位在按赞啊，或者说在追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被滥用的话，你会有哪些东西是损失？例如说你会收到一些广告讯息啊，或者说你的 ID 可能会被拿来卖啊等等的。这个就各位要去体认到。
我记得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这些社群网站，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认证的机制啊，但我不知道说认证的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卖掉。
哦，其实有认证是比较好，那个就是所谓的像是
蓝
勾
勾
嘛，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就是要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审核之后，它才会给你一个蓝勾勾。像举例来说，如果是公司或是法人组织的话，你就要提供你的营利事业登记证啊等等，去证明你真的是属于它，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有说就是可以乱改之类的。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东西，就是我这样听起来应该，如果你平常不太关心资安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多事情要担心。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世界又比昨天更危险，就是突然变得很危险的感觉，危机四伏。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Alan 来跟我们分享我说的这种给普通人用的网络安全手册。欢迎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来 Twitter 上面 @StarRocket 来跟我们讲，那我们会把它 pass 给 Alan。
好，没问题。
今天很谢谢 Alan 来录我们节目，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